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那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99天，我们呢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上4到8章。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来围绕这个约柜啊被掳这样一个主题。那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呢和其他的国家呢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呢那个时候呢没有专属的军队，也没有专门呢研究兵器的人员啊，没有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兵工厂啊，都是没有的。那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呢，从埃及到迦南地，一路上的战争呢都是以色列人得胜。那其实呢并不是他们军事多么的强大，而是神与他们同在。那这个是战争得胜的实质啊。如果单纯的从战斗力上和非利士人相比呢，他们是远远不够的。第4章呢，我们也看到他们把神对于他们的帮助呢迷信的认为呢，把约柜送到战场上就能够战胜敌人，认为呢只要约柜在，神就同在，却不知道呢因着他们的悖逆呢，神已经离开他们了。神不会与不敬虔啊不信靠他的人同在。非利士人的胜利呢，是神惩罚和审判以色列人的工具。神呢甚至也常常使用外邦人呢来惩治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呢，约柜象征着神的荣耀与降临，在旷野几十年的时间里，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同行。除了摩西和大祭司之外呢，一般人是不能到约柜的前面，也象征着神的圣洁，人的有罪。那这次呢，以利的2个儿子呢抬着约柜前去打仗啊，足可见他们的无知和妄信。在这场战争当中呢，以色列人呢就大大的溃败。他们失败的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神定义要把犯罪的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好让他们呢认识自己的罪啊，然后呢悔改并恢复与神的关系。约柜呢作为神临在的象征啊，被非利士人掳去，那这个是以色列人最为悲剧性的事件。以色列人的信仰和这个核心呢是建立在约柜上的。那这个时候约柜被掳了，对整个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他们知道神不在他们中间了，他们一下子感觉是无依无靠的，被恐惧所笼罩啊。约柜呢也是立约的象征，在西奈山神赐予摩西的10诫法板啊，就在约柜里。以色列人被约呢，神也愿意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盾牌。战争当中呢，以利的2个儿子呢都死了啊，这也应验了神呢借撒母耳对以利的宣告。以利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因受打击从座位上跌倒啊，折断颈项而死啊。我们思考一下，以利呢本不该草率的将约柜呢交出去，作为大祭司他应该跪下来恳求神的旨意，但是他没有。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以利呢老眼昏花，也代表着呢他灵里的昏暗。作为祭司和士师，那他的行为呢是非常的失职的，也造成了后面呢一系列的不好的事情的发生。这场仗呢，以色列人呢是败的是一败涂地啊，不但兵败啊，也象征着神同在的约柜呢这个也被掳了啊。其实呢约柜呢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关键，所以迦南地的人呢都知道啊，以色列人得胜的关键呢就是耶和华神。那现在象征着神同在的约柜被掳了，那这是非利士人最开心和欢呼的事情。被高兴冲昏头脑的非利士人呢认以为呢是他们的神比以色列的神呢更大啊，使他们得了胜，就把约柜呢和这个圣殿的物品呢抬来呢放在自己的神庙当中，以表示以色列人的神呢被自己的神所打败啊，从信仰上呢也击垮以色列人。但耶和华是真神啊，是不可能被外邦神所打败的啊，因此神呢也亲自击打外邦人的偶像。 非利士人的神大衮呢偶像被击打啊，非利士人呢甚是惧怕啊，这个决定呢把约柜送到城里啊，约柜呢送到哪一个城呢，神都伸手攻击那里的非利士人，使他们呢不论男女老幼都生了这个痔疮啊，全城的人呢都呼好，谁也不愿意呢约柜到他们那里去啊。当时非利士人呢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打仗似乎得了胜，反而呢又害怕以色列人的神啊，是神对他们的惩罚时显得没有一点的办法啊，他们最终呢不愿意再保留约柜，那于是按照非利士人首领的数目呢做了五个金痔疮的像和五只金老鼠来代表他们所受的灾啊，并以此呢作为赔偿。送约柜回去的这个具体的操作呢，就是要把这些赔偿之物放在牛车上，让两只未曾负轭有辱的母牛拉车啊，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那就说明了这灾呢就是耶和华降临给他们的，如果不是这样便可知道呢不是耶和华神击打他们，是他们偶然遇见的。那虽然牛车呢不偏不倚的径直去了博士麦，那于是呢非利士人呢就安心的回去了，那这也说明了这灾呢的确是出于耶和华。为什么用这个，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用这个哺乳的这个母牛送约柜呢？其实呢这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小牛有小牛犊的这个母牛啊，按常理是不会离开小牛犊的，但经过这次的试验呢也真的是看到神击打非利士人。那以色列人看到约柜回来就十分的欣喜，献了燔祭和平安祭，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呢却对神的约柜啊非常的不敬啊，擅观神的约柜。在利未记中我们读到约柜是至圣之物，平时在这个至圣所中啊，只有行过洁净礼的大祭司呢才能够接近，而且是在规定的日期内，但他们如今呢却擅自观看约柜，那这是对神本身的藐视和不敬，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都是不可这个容忍的。因此神呢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呢有50000人在那个地方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使这个博士买的人呢都非常惧怕约柜，于是呢他们就把约柜呢送到基列耶林。约柜的回归呢代表着神重新回到以色列，那神并不是要永远这个撇弃他的选民，在约柜回归之后呢神将继续怜悯以色列，引导以色列。以色列人呢求地上的王啊，那以利呢和以利的两个儿子死去之后呢，撒母耳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那撒母耳做士师时呢国中比较太平啊，也数次战胜非利士人，但他年纪老迈不能亲自呢行使士师职责的时候呢，就派他的两个儿子呢帮助他。8章1节说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那实际的意思是分派他们士师的一些工作啊，让他们做撒母耳的助手啊，并不是只设立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为士师。他的两个儿子呢不行他的道啊，贪财受贿啊，取妄正直啊，这里呢好像和以利的两个儿子很像了啊，都是在亲子教育的问题呢出了一定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无论父母多么的成功，儿女的教育呢都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也是父母需要向神交账的，同时呢每个人呢都必须单独的向神交账，人需要自己真正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父母的敬虔和子女的敬虔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通常情况下在敬虔的教导和环境当中呢就是敬虔的后代更多，那这也是神对于敬虔之人的祝福，那这也是新约圣经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的意思。撒母耳因为年纪老迈啊，以色列人呢就求他为他们立一个王，像外邦人的王一样。撒母耳呢不喜悦他们如此说， 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神才是真正的君王，百姓的要求呢是错误的啊。如果没有对这件事情进行这个深入的分析呢，也许会觉得撒母耳没有好的继承人啊，以色列人人数又众多，立一个王治理他们也无可厚非啊。但是我们看到百姓对于君王的认识是错误的。首先呢，撒母耳老迈，不能再治理以色列，他们可以向神呢再求一个事实，而不是求一个王。再者呢，他们想立的王是像列国一样的王，而不是像神一样的王。第三呢，他们立人为王，是对神直接做以色列的王的一个挑战啊。他们厌烦神的管理啊，这是一种放弃神对他们的直接带领，效仿外邦人的一种做法。神说不是厌弃你啊，这个厌弃你指的就是撒母耳，而是厌弃我。那他们是在信仰上呢再次的犯罪。那后来呢，撒母耳呢无论怎么相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心刚硬，执意的呢求立地上的王带领他们啊，达到这到后来呢也成为了他们的网罗啊。这其实呢也是他们变相的建造巴别塔，彰显人的骄傲，不愿意听从全能神的带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做法呢？啊，觉得自己能做主啊，觉得不用神一样可以做得很好，那这都是魔鬼的谎言，也是和神关系远离的开始。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上。